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读过全本的利未记？有多少人曾经读过整本利未记的？属于不算多啦，都是少数。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旧约的福音派的学者叫做 Wenham， 他就曾经讲，他说对于犹太人的儿女来讲，其实利未记是他们第一本会读的一卷的经卷，但是对于今日的很多基督徒来说，他却是我们最后先读的圣经，即使我们都曾经作过尝试。他说这件是一件非常之遗憾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想过？我想理由可以很多的。首先呢，有人会觉得喂，这卷书太沉闷了，因为你只看头那七章都是讲献祭的，就是讲多五个祭了。跟着的经文有很多不同的条例，所以你一路看利未记感觉好像看说明书。有多少人会看说明书看到上瘾，觉得很好看的？很闷的嘛，即是会觉得哇，看说明书是很闷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买东西根本连说明书都费事看，就这样摸一下算了，因为觉得好像很沉闷。其次呢，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利未记的内容呢都很难明白，看完呢好像一嚿云咁，看了好像没看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就算说、哎、我有定期的读经计划，每年看一次都好，可能略过就算了，但是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即使我们当中有些可能都曾经试过呢，我们花些时间去用心机去理解一下它，但是当我们看完之后又觉得好像都不太容易应用。最后呢，我们更加呢可能呢可以大条道理去讲，喂，利未记提到的那么多的条例，以及他说很多那些献祭的制度，对于今天来说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了这本这么宝贵的一个经卷。但是当我最近开始进修有关利未记的课程，还有再细心去读里面的经文，发觉其实利未记一点都不闷的，内容是很精彩和很丰富。阅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你好像挖掘着一些宝藏，越掘越多，你会发觉很多的提醒。当你一路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会发觉获益良多。而事实上呢，当我们正视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它都是属于神的说话。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就正正是指出了整本旧约都是属于神的说话，包括利未记在内。同时呢，当我一路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发现到呢其实有不少新约的经文都是来自利未记的。特别希伯来书呢提到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是更美的中保，这些观念呢全部都是来自利未记。而保罗、彼得、耶稣的兄弟雅各，甚至乎约翰等等呢，他们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有引用利未记在其中，甚至乎连耶稣自己都是。其中一段很熟悉的，就是有人问耶稣嘛，什么是最大诫命啊？那耶稣就答了，其中一样就是要爱神，但其次都一样那么大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而这个爱人如己这个说话呢，其实就是来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可见呢，其实呢原来呢，如果我们要深入去认识去理解新约圣经的意思呢，其实看利未记是不少得的。如果我们不看利未记，其实很多人我们可能会看错了，甚至乎不理解不到。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很想藉着利未记第一章的经文呢，让我们一起去发掘当中有什么宝藏。而我要宣告的题目就是燔祭与我何干？燔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呢，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恩典啊，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一起来到去集体去敬拜你。这个是福气来的，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时会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洁净宽恕，更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去渴求去明白，更加求主你自己亲自同我们对话，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去激励，被你更新，以致我们每一次来到亲近你都能够与你相遇，生命能够不断去更新，不再一样。求你保守我们， 有嚟唔到嘅弟兄姊妹，我都求主你怜悯加力俾你，让佢哋咧时刻经历恩典。多谢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诚心所愿。所以我哋咧一齐揭开利未记第一章一至到十七节嘅经文。咁咧喺我哋进入呢段嘅圣经之前咧，我哋先了解一下利未记呢卷书。嗱，利未记咧其实佢系连系喺成个五经，即系训诲书原本应该叫训诲书拖啊。咁咧当中啊，正如第一节就提到从会幕中出嚟。嗱，呢一句咁短嘅说话咧，其实提醒咗我哋咧，利未记原来咧系紧接住出埃及记后续嘅。之前喺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咧，就讲到摩西因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咗埃及之后，就去到西乃山，跟住咧由十九章嗰度一路去到尾咧，其实都系讲紧喺西乃山嗰度嘅一啲嘅颁布好多嘅嘢啦。而特别喺廿七章三十四节咧，提到神吩咐摩西嘅命令咧，喺西乃山度讲嘅，即系继续喺度讲紧。所以呢，这个时刻会幕呢其实立在西乃山那里的，就是西乃山脚啦。直到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以色列民呢就跟着云彩呢离开了西乃，会幕呢才跟着移走去第二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利未记呢原来呢它是呢西乃山神立约的其中一部分来的，是属于入面的内容。而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即是最后那章最尾的部分呢，是讲到呢原来当时的会幕已经搭好了啦。神的云彩显现在会幕当中。呢即是代表着呢神临在其中。而会幕呢就成为了呢神同人相会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结束了啦。而一件事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其实利未记呢，它里面的律法其实是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嗱，呢样嘢好紧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有时候我哋成日以为咧，利未记系律法，就总当咗系律法，即系你抽开咗嚟睇，就会有头先讲啦，好似睇说明书咁好闷。但我哋记住，原来成个利未记系叙述嘅问题嚟嘅，佢系讲紧叙事系联系住，即系讲紧咩咧？就我哋一睇嘅时候要由创世记睇到生命记先系完整，唔系拆开嚟睇嘅，因为佢系成件事咁样，系一路咁样讲落去嘅。事实上犹太人他们都是将整个五经呢当一本书这样去看，所以是连住落的。而这个经文呢被记落来呢，其实要展示出以色列是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呢，亦都展示了他们被称为神子民的过程。当中更加讲明了神立约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度，特别在利未记十九章第六节提到这件事。所以这卷书一再地去提到呢，神对摩西说话，而摩西就将神的吩咐去传给百姓听。利未记呢就是以色列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的一个伟大历史的其中一部分，即是它都是属于这个历史的部分当中。法律的颁布就是这个叙述里面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就是说神要跟他们立约，可以说一些约书来。而在整卷利未记当中呢，其实他强调紧两个有关神的事实，好紧要。第一个事实就是原来神好愿意同他的子民同在，所以有会幕在其中去俾他们相遇。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讲紧这个愿意同人同在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这样就会引发了一个疑问了，就是一个这么完全圣洁的上帝，又怎可以俾一些有罪和不洁的人去亲近他呢？很矛盾的嘛，那怎算呢？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利未记主要是要处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人到底可以怎样来到去亲近这位愿意，就是亲近这个愿意临在人中间被人亲近但又圣洁的神呢，人怎样可以亲近这个这么圣洁的神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可以，人怎样可以确保这个这么圣洁的神仍然临在，以致他们可以去亲近他呢？嗱，虽然我那里有会幕在这里，但是不等同神一定要留在这里。在以西结书都告诉我们，当以色列民他们不听神话，那里以西结见到异象就是神离开了圣殿。即是有圣殿都不代表神一定留在其中。所以他做其中的处理就是怎样去确保神会临在他的子民当中，让他们可以亲近他呢？而第三，就是这个圣洁的神的临在当中， 人应该怎样去活出相称的生活呢？为了要去回应这三个问题，其实利未记有这样的解答。首先他说人要亲近这个圣洁的神，就要献上合适的祭，就特别是第一至到第七章就是讲这件事。而第八、第九章就是讲要献祭的宗保，谁是负责去做这个献祭啊？就要透过这个宗保，就是祭司。所以第八、第九章就是讲祭司。而其次有关人怎么可以确保神同在的这方面呢？就是祭司要分辨圣和俗，洁和不洁净，然后将有关的条例去教导以色列民，避免他们落入不洁净当中。而以色列民要在他生活里面留心，避免不要被不洁净污染了会幕，以致神能够居住在其中。这里就是十至到十五章讲的内容。所以你会见到有多有关不洁净的条例的，就是讲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就算我们怎么小心，在生活里面总是难免会有犯罪或者不洁的情况出现的嘛。甚至乎连祭司、大祭司都一样。所以呢，十六章就话咗呢，喺每一年里面呢，以色列民呢佢就有一个赎罪日，就係、是、大清洁嚟嘅，即係好似新，其实都係七月份呢就係、是、犹太人嘅新年呢，七月十号就係赎罪日啦。就好似我哋中国人话斋呢大扫除，但佢呢个大扫除呢比我哋紧要好多，因为我哋通常就係清洁下屋企嘅咋嘛。但原来佢呢一日好紧要，唔单止要清洁成个会幕之祭司咧，大祭司都系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得佢可以入到至圣所去处理，令到个成个会幕清洁咗之余咧，原来以色列民咧当日要完全乜都唔做得，但系唔系坐喺度呆，要刻苦己心，即系原来佢嗰日咧要坐喺度反省啊，全部人咧都要好严肃咁去反省安静。哇，呢好有意思啊！嗬，我哋新年大扫除就谂下点样整干净啫，但系佢哋要做埋咧，就要大家乜都唔做，坐喺度好安静咁咧。去刻苦己身，去反省生命，去洁净成个嘅会幕。而最后咧，要处理关于圣洁神嘅临在当中咧，人应该点样去活出相称嘅生活方面咧？利未记提到咧，佢哋应该作为神嘅子民，要活出圣洁嘅生活，就喺日常生活里面咧有唔同嘅操守，要同周围嘅民族系唔同嘅，就系十七章至到廿二章当中所讲嘅嘢。跟住喺廿三至到廿五章咧，就话要活出安息嘅生活。就是讲出不同的节期，目的就是让到他们可以同神去有一个的约会，去思念上帝的恩情。而最后26、27章就是要活出守约的生活，当中就提出了一些的约誓，我们怎样去遵守神的约誓，怎样不要违背他。所以呢，原来利未记一点都不闷，只要我们很细心去看，其实很精彩的整个内容。而在经文一开始这里就是提到有关献祭的事了。利未记第一章就是讲到有关燔祭的条例，这一章的结构其实很清楚的。他首先就定义了一般的情况，就是特别第二节你会见到写着若你们中间有人这个字的，然后他做了三段比较长一点的段落去处理有关献这个燔祭的一些类似的情况。而每个段落咧都系由一个约字去开始嘅，你睇下第三节，佢讲到约有人要点献啲乜嘢，而第十节嗰一段咧即系献羊嘅，约有人要献羊，跟住第十四节约有人要献嗰啲料啊，就要点咧，就系又用呢个咁嘅字嘅。所以你发觉咧，每一个例子里面咧，其实佢讲紧嘅措辞都系用紧同一字嘅模式，都系咁样开头，就系、是、呢个人为咗耶和华献公物。若以乜乜为燔祭做开始，而每一段结束，你留意到最尾嗰一节咧，例如第九节、十三节同埋十七节，最尾咧佢都会讲燔祭系献与耶和华为馨香嘅火祭，就系咁样结束咗嘅。而其中咧，我哋会留意到咧，第一段嘅献祭嘅情况处理讲解得比较详细啲，然后嗰两段嘅解释咧就会相对简单一啲。但是这三样的律法里面呢，其实献祭者和祭司之间呢，他们呢要做些什么呢都有明文的规定的。献祭者就要带来动物，然后将它杀死，然后剥去它的皮或者内脏，然后就将它切块。而祭司呢就要负责呢将血呢撒在坛上，然后将那个被肢解了的祭身呢就摆在那个坛上的火上去焚烧。 这个呢就大致呢是我们呢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基本上看到的一个的情景。在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呢耶和华在会幕里面呼叫摩西。呼叫这个动词其实呢你细心看呢它是其实有些不寻常的表达的。为什么呢？原来呢它要强调了呢接下来要讲的启示呢很庄严很认真。原来基本上呢呼叫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讲用很清晰的声音去讲说话。因为呢我们留意到呢原来在旧日圣经里面成日都讲到神会显示自己。但是呢通常呢会怎样形容呢就是教会常用呢就是神用说话。或者神对边个讲就咁样嘅啫，就话神对边个讲，神对边个说话咁。但系咧呢度讲咧，神系呼叫，原来喺旧约好少用呼叫呢个字，所以咧佢呼叫摩西就系暗示咗啦，佢将要发生嘅事情好重要嘅，指出咗咧祭物系以色列人敬拜嘅中心，所以祭物嘅条例喺会幕里面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而事实上。利未记所提到的献祭和人神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为什么呢？首先在第一章一节提到会幕正正就是人和神相遇的一个指定的地点。人要去敬拜神在旧约里面他们要去到会幕当中。而第一章的二节那里有人要献什么献那个字呢？原来中文的翻译不是最准确。原来根据原文呢这个献字呢的意思是讲什么呢？是讲行近和亲近的意思。而这个公物原文的意思呢原来它同献字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即是讲呢这个是亲近之物是亲近神的东西。所以换句话来讲呢原来这公物呢就是我们亲近神的事有关的。是藉着它我们可以亲近神。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经文第三节提到燔祭这个名字原来按中文理解咧，燔祭的意思就即系火祭，火字边即系用火烧的祭。但如果我哋细心啲去谂咧，你会发现其实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同埋赎愆祭呢五个祭咧，根本上都是火祭嚟嘅，因为佢哋全部都是要用火焚烧。所以原来喺原文里面咧，燔祭呢个字咧系读欧拉呢个字咧，其实系讲紧上升嘅祭，上升嘅祭。可以是指到呢原来当祭牲被摆上去祭坛到烧紧嘅时候呢当时嗰啲香气呢就会上升去到神嘅面前。当神闻到呢啲馨香嘅气嘅时候呢就得着悦纳喜悦呢个祭物咁嘅意思。唔知道呢过去呢我哋会唔会呢有一种误解咗嘅印象系啲乜呢就以为呢喺整个献祭嘅过程里面其实最主要是由祭司负责的。以前你读你未记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带了只牛去到跟着所有东西都是祭司做完的了。我唯一做的就是献上这个公物而已。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原来呢我们细心看经文里面你发觉原来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圣经指出了呢献祭者和祭司是彼此分工。甚至乎咧，喺圣经里面更加强调咗咧，献祭嘅人咧，其实佢系主要嘅参与角色嚟添。当中佢包括咗啲乜嘢？佢为咗要献呢个祭，要准备祭牲嘅动物。然后当佢牵到个祭牲嚟咧，佢要亲手自己去杀呢只嘅动物，然后要帮佢剥皮，然后要清洗一啲安装嘅地方，然后就要切块交俾祭司。跟住祭司要做嘅咩呢？就係检查下呢隻动物有冇完整，係咪完整无缺嘅。然后要装血，然后将啲血撒喺坛上，将肉块放喺呢个坛上嘅火。而当公物係着料嘅时候呢，我哋就发觉呢，因为着料太细呀，所以冇辦法咁样去分工啦。所以基本上呢，主要嘅嘢呢就交俾祭司做啦。佢要呢将个头呢去扭断佢个颈骨，但仲唔係掹出嚟嘅，扭断咗嘅啫。然后呢就将嗰个素囊呢即其实雀仔入面呢有啲位呢我嚟储存啲食物就唔食住即係摆喺度啊有得闲再即係可能去食啊。所以呢相对嚟讲呢呢、这个系比较污糟嘅地方。所以就同呢之前讲嘅咩牛啊羊嗰啲要洗内脏呢洗脚嗰啲情况呢一样因为嗰啲地方比较污糟要所以要去处理咗佢啊。所以呢个意义差唔多嘅啫同嗰部分。所以除咗献料嘅情况里面呢 我哋就发现到乜嘢咧？原来咧喺成个献祭嘅过程里面啊，原来古时嗰啲人咧，佢敬拜者咧，佢嚟到佢唔系好被动咁，净系坐喺度，我系听阿祭司唱几首赞美诗就算，而系佢哋好积极咁参与整个敬拜嘅过程。佢要喺自己嘅羊群里面去拣一只冇玷污嘅牲畜，带到圣所当中。圣所外边，然后要自己去杀咗佢，亲手去肢解，眼睁睁去睇见自己带嚟嘅系佢财物嚟噶嘛，化为乌有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一路得，一路杀就将我自己嗰样嘢冇咗啦，送咗出嚟啦。但系佢深信一件事，就系透过呢啲嘅举动，佢同上帝嘅关系就深受呢个祭物去影响咗，因为佢哋好知道燔祭嘅目的。就喺经文第三节提到，就系好叫耶和华悦纳佢。但系原来喺蒙神悦纳之前，献祭者要做一个动作嘅。呢个动作系乜嘢咧？就系按手喺祭牲嘅头上。有咩目的呢？原来就系要为佢赎罪。喺第四节度，祭牲要为佢赎罪。赎罪原文咧有付代价嘅意思，即系透过咧呢个赎价咧去付出嘅付出一个罪人。本来要当得的刑罚就被替代了。原来当这个人将只手这样摆落，就是将这个动物呢，就是去替代了他去承担这个罪。而燔祭怎样赎罪呢？就是首先献祭者要藉着按手在祭身上，透过这个动作去表达了他献祭的人和这个祭身是认同，让他们等同了之后，这个祭身是代他赎罪。跟住佢就要亲手去杀呢只嘅祭牲，使佢流血。喺利未记里面咧，成日强调到咧，因为血系象征住生命，血里有生命，即系呢个祭牲嘅血已经取替咗佢，洁净咗佢哋。然后当呢个祭牲被烧喺坛上嘅时候，佢发出嘅香气就会向上升。当神闻到呢啲香气之后，就使到呢个人得蒙悦纳，即系话献祭。的人可以被上帝悦纳，和上帝复和祭献这个燔祭的目的来。而燔祭的果效其实就是要止息神的愤怒，以及复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这个燔祭的主要的功用来。当我们大概了解了燔祭的意义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作出反省的地方。首先，燔祭提醒我哋乜嘢咧？就原来圣洁嘅神系唔能够被随便咁样去亲近，圣洁嘅神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咁样走嚟亲近佢。试谂下，所要献上嘅祭物必须系冇残疾嘅，因为只有完美冇残缺嘅动物，先至能够喺崇拜里面被神去接受，而且要系公嘅阳性嘅牛、雄性嘅牛或者雄性嘅羊。这些原来当时说是相对价值比较高一点，是最贵的。所以可以说燔祭是一个最昂贵的祭，就是他们比上是最贵价值的那样财产。同时呢，献祭的人呢不能够到献祭那一刻呢才想喂，我今天带些什么去亲近神呢？他是需要预早一早去检定呢，究竟我要带些什么合适的祭去到第二天就拿来呢带到去会幕的门口呢去献给神。这些都反映着一个献祭的人，他的态度是要相当的认真，否则就会大大地得罪神。就好像在后期的先知马拉基书里面第一章的七节和十三节那里说，他说那些对着那些献次等动物的人，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而且还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污秽了你啊？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个岂不是恶吗？你们将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这些不是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都不会接受，怎么会看你的情面呢？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又说这些事几咁繁琐，所以你们嗤之以鼻。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将那些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怎会在你们手上收纳呢？这个耶和华说。先知马拉基很严厉地去斥责当时的以色列民， 他们献祭就是这样马马虎虎求求祈祈，将些次等的有瑕疵的献给上帝。我就想到其实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祂，我们到底准备了什么来亲近神？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喂，我自己有出席崇拜都算不错啦，正所谓迟到好过没到嘛。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不一定，多数都是不准时，甚至乎如果说要早些去预早心灵坐在这里来到敬拜神更加难。有时我亦都会听到有些信徒会表达，好像我没乜动力回来敬拜，即使歌很闷，我唱极都不投入的，我都不想唱，讲到个信息又不啱听，不吸引，讲来讲去都是那些，每一次我都觉得很想瞌眼瞓。不知道这些会不会或多或少都反映着你的心声。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有一段日子呢，当我在崇拜听到的时候呢，对于某些讲员讲到呢，我都不是很愿意去听。每当他们讲到的时候呢，我就会发觉呢，我心里面会叽里咕噜啊，就会觉得又长又沉，好像全脚步那样，很闷啊。因此呢，每一次呢，我都没什么耐性听。在听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只是想一件事，就间中望下表呢，几时才讲完呢？快点完啦，这样。所以呢，很不投入的。但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老姐妹分享，倾开偈嘅，佢就话啦：，我好中意翻嚟敬拜嘅，每一次咧我翻嚟敬拜，听到咧我都觉得咧好有提醒啊！每一次咧我听到咧好深受感动，甚至乎咧好多时都听到流晒眼泪。咁我心里面即刻觉得好惭愧，点解大家坐喺度听紧同一篇嘢，做紧同一样嘢，但系佢会觉得深受感动，而且咧令佢咧扎心到流泪，但我就喺度叽里咕噜，净系打喊路流嗰啲眼泪系泪系喊路嚟嘅，点解争咁远嘅咧？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好深刻嘅反省。原来当我哋嚟到亲近神去敬拜佢嘅时候，重点唔系在于喂啲歌啱唔啱听，好唔好听，边度系咪令你觉得好动听？原来嚟参与嘅人带住啲咩准备先系重点。就好似呢班献燔祭嘅人。他们是那个主要的参与者，不是只是那个祭司，他们带着什么准备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之前到底有没有好好准备自己？我们要谨记的，圣洁的神是不能够被随便地去亲近。其次，燔祭也都提醒我们要亲近这个圣洁和愤怒的神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止息他的愤怒，要止息神的愤怒。刚才我们讲过，其实燔祭的主要功能是要通过平息上帝的愤怒来赎罪。在献祭的过程里面，神对人类的罪的审判是象征性，动物代替了人去受苦，献祭的人要承认他的罪行和责任，他的手按在动物的头上，承认他的罪行，那隻祭牲被接受作为他们的赎价。而燔祭亦都是一个最常献的一个祭，在当时每日朝早夜晚都可以来献上的祭来的。所以如果你继续看，你看到圣经说火不熄得，灯不熄得，是讲因为早晚都会有人来去献祭。所以刚才教官大哥说晚祭其实都对的，因为他是由晚到早这样献的祭，所以早祭晚祭都是不断有的，是让人是最常来到当中。因此原来每天在会幕敬拜里面使用的这些祭物，就是不断提醒人原来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亲近祂其实不是必然，所以我们要学习为到这件事去感恩，同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究竟有没有得罪神。有时当我认真地去反省生命的时候，我发现到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时时都会充斥着很多有意或者无意的罪，亦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处理他们，这个其实是破坏着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想到昔日的献祭者他们怎样，当他们将手放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其实正正是表示他和这只动物认同， 当他亲自杀死这只待赎的动物的时候，看着这个流紧血的一个祭身的画面，你想一下，其实很震撼。我相信这个献祭的人不会嘻嘻哈哈、求求其其、随随便便，他是很认真。这幅图画这么具体，正正就是要提醒我们罪的代价很大。就正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提醒，神对罪恶和不洁是相当愤怒。我们要学习每日警醒的生活，并且每日向神坦诚认罪的悔改，以致我们能够跟祂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而第三，燔祭亦都提醒我们要认真反省自己爱主的心。但我们试一下尝试代入当时的处境，当一个献祭者要预备去献上燔祭祭身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考虑很多东西的。他会想，我听日去献上燔祭了，到底我应该献上什么祭身好呢？献牛？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牛是很重要的资产，很名贵的，舍不舍得呢？献羊？其实公羊都很贵的，制不制？原来在献祭的过程里面，内心很真实地去面对自己对神的回应的心态究竟是怎样，很实际的，很挣扎的。我们今天回来崇拜很简单，你纯粹想我究竟准不准时，是否到身，准出来。但是当时的人走去会望献祭，他要想究竟我献些什么。最贵的公牛啊，用市值我不知道多少钱，不过肯定很贵。公羊都不便宜，他中间可能很多的考虑。我记得都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讲到呢，有一个的主日敬拜里面，当牧师讲完信息之后，有一个会友他觉得深受感动，跟着就完了崇拜，他就捉住牧师跟他说，今天我很有领受，我决定要将我自己献给神。跟着牧师就说，哇，这么好啊，如果弟兄有两，你有两架车，你愿意奉献一架？那个弟兄想都不想，哎，愿意啦。跟着牧师就说，如果你有两层楼，你愿意奉献一层？愿意，怎会不愿意啊？跟着牧师就跟他说，你有两双鞋，你愿意奉献一双？他第一句就说，我不愿意。很诧异，牧师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楼又得，车又得，鞋你就不得呢？他说，很简单，我根本没有车，我也没有楼，但鞋我真的有两对嘛。我想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但很真实。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认真检视我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到底当中有多少是我们真的愿意献给主。有时我们不要讲到这么伟大，我要将我一生呈献给神。可能我们连十一奉献都未必愿意。凡事正正就是很具体地去挑战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有多深。当然在这段经文表示到，除了献牛之外，亦都可以献羊或者献鸟为祭物的。内容大致和献牛都很相似。如果按照经文这样描述呢，似乎是要指出了，如果一个人献不到牛的时候可以献羊，如果连羊他都献不起的，他可以献鸟作为祭。即换句话来讲，即是表示到燔祭是每个以色列人都献得起的一个祭，因为神是愿意给每一个人去亲近他的机会。这个正是反映他对神的爱，同时对人的爱，同时也是他让人可以量力而为的。这个也都令我想起耶稣曾经称赞那个献上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因为当众人虽然都是献上了叮叮当当的钱入了他的钱箱，但他们都是将自己有余的献上。但是这个穷寡妇就将他养生的都奉上给神。这个不单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其实更加是一个爱的表现。此外有一件事呢，要在这里特别提一提大家，就是过去我们常常会听人说，哇，燔祭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要完全地献上，是不是听过？要全部燃烧下来的嘛，完全地献上。 因为祭牲都是全部献晒在坛上烧的。原来其实这个讲法是错的，不啱的。为什么呢？原来燔祭只是一个接触点，让我们可以来到亲近神，但不是表示他全部献晒给神。因为如果我们细心留意第一章六节那里，他讲的什么呢？就说那个人要杀了个祭牲，然后剥皮的，是不是？然后呢，剥了皮之后呢，就切块啦，将啲嘢，然后就献了。但原来呢，烧的时候呢，个皮是没有烧到的。那么那块皮去了哪里？原来当我们继续读利未记呢，你读到第七章第八节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呢，原来献燔祭的祭司，无论是为哪个奉献的，要亲自得那块燔祭牲的皮。原来这块这么矜贵的皮呢，是归咗给祭司成为他收入的。所以呢，我们有排都讲不上呢，完全献在坛上。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紫色神愤怒的初步。即是燔祭呢，其实不是将所有东西，那块皮呢很名贵，是归咗给祭司，但其他的东西做烧上。而第四呢，燔祭呢亦都提醒我第一件事乜嘢呢？就是不单单消极地去防止自己使神愤怒，而是更加正面去想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怎样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徒。正如当这个祭牲被焚烧的时候，那个馨香的气上升去到神的眼前，就蒙他悦纳，蒙他喜悦一样。我就想起一个弟兄，有一次他为了要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他就很用心地前一晚想到十二点几，到一早买了一只很名贵的戒指。然后呢，因为第二天有一班人去 camp， 在个 camp 里面呢，他就趁个方法就洗开了他女朋友，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砌定啲心形蜡烛点定晒，然后呢就之前呢练定了那只每天爱你都一些啊，咁就找人帮他弹啦，然后就希望呢等那个的女朋友一行返嚟呢，一开门就见到哇点解点晒蜡烛，有个心形，然后就跪低拿住戒指到唱呢隻歌。希望做咁多浪漫嘅嘢，大费周章搞嚟搞去，其实为乜啦？佢都係为咗讨对方喜悦咋嘛。我就喺度諗，其实我哋每一日起床嘅时候，我哋有冇求神帮我哋引领我哋喺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去过一个讨佢喜悦嘅生活呢？当我哋检视自己某一个思想、某一个言语同埋我哋嘅行动嘅时候，我哋有冇时时去留意这个究竟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有时基督徒都很惯性讲英文粗口的，有没有发觉？他觉得没所谓的，什么 S 字头啊，那些他觉得不是粗口来的。但原来有时我们都没想过，原来在我们生活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可能都是不讨主喜悦。所以我们不妨每一天都问一问神，今天他想我们怎样去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呢？求主帮我们有这个心智。而最后燔祭亦都帮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洗有一个至深的体会。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不同的作者都是透过利未记的燔祭去更深去理解到耶稣基督的爱和牺牲。就正如保罗提到，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讲的这个燔祭。挽回就是紫色神的愤怒的一个祭，就是这个燔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这是罗马书三章廿五节讲。他又借用利未记的说话讲，他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彼得亦都附和地说，知道你们得赎，撤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一样。希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讲。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亦都提到，在第七章二十七节，他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去献祭，因为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将这件事成全了。这些经文都指出了，原来耶稣是唯一真正的燔祭，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 作挽回祭止息了神的愤怒。对于今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随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唯一充足的燔祭已经一路永日地献上了。因此今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为了要赎罪而献上这个燔祭。基督所流的血是完全的赎价，已经赎去了。他为我们担当了天父的愤怒，使到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祈求可以得到的答应。虽然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献上这个燔祭，但是当我们思想这个祭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基督的死，同埋他为我们所做的事，他也提醒我们罪的严重的后果，同埋他的普遍性。只有死才能够赎罪。当献祭的人他支付了这个选择了出来的祭身献祭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哇，我好像被剥夺，因为这个制度是要我献的嘛。哇，不舍得的嘛，一路献的时候一路锯自己那个祭物，可能他会有些不舍得。就等于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哇，我今个月出粮了，我奉献了。可能当你抌那个奉献落个箱度，你都会有种挣扎，哎呀，冇咗啦，咁会唔会咁呢？有些人我不知道。但当他一路这样想的时候，但正正亦都提醒紧他一件事，这个动物是一种赎金，一个替代自己的生命的赎价，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上帝在他怜悯之下提供了一个替代的选择，就是透过神的羔羊去承担了这个刑罚。所以就让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每一天好好地去过一个土著气的生命。